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第一线，我是韩飞。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6号星期四。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拉锯，白宫和谈和军事施压并行，川普撂下狠话，随时准备出手，更痛批泄密者是叛国贼。伊朗和胡塞则继续挑衅，海峡再传爆炸声，巴基斯坦总理急访沙特阿拉伯。伊朗高官硬呛研发核武，却引来内塔尼亚胡誓言摧毁核野心。以军更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捣毁加沙关键地道。与此同时，伊朗当局一面残酷镇压异议人士，一面却发出糖衣炮弹，诱骗流亡者回国。俄乌战场，乌克兰无人机再度奇袭俄罗斯炼油厂，地面战线更取得有限突破。俄罗斯的亲密盟友朝鲜却在时隔42天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台湾朝野预算战则继续升温，蓝营提案冻结442亿的无人机预算，或将引爆密集表决。而在中国，国产车品质和诚信双双坍塌，比亚迪后挡风玻璃在高速公路瞬间飞脱，砸中后车。华为发布会宣传片又被抓包 AI 造假。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欢迎您点赞、订阅、转发，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追踪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也感谢您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首先来看美伊局势。8月5号，川普总统在拉斯维加斯接受当地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次与伊朗的谈判可能有所不同，因为美国准备采取行动，而不只是继续发出威胁。川普说，谈判会不会成功，谁也不能确定，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这一次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他还说，人们能够分辨一个人是真的准备行动，还是只在虚张声势，如果有必要，美国已经准备好出手。同一天晚上，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也没有粉饰谈判的难度。面对外界不断听到有进展又没有进展的质疑，万斯说，有时候谈判就是前进一步又后退两步，再前进三步又后退一步的艰难过程。他理解美国民众为什么会对进展缓慢感到沮丧，但是他说，伊朗人非常难以打交道，而且伊朗的统治体系本身就是分裂的。万斯说，伊朗内部有些人希望结束战争，另一些疯狂的激进分子却希望战争继续，而美国的任务就是在这套分裂的体系中周旋，同时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工具，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部分共和党外交鹰派的批评，万斯没有回避责任。他说，如果这些人要让他为努力让这场战争成功结尾负责，他愿意承担。把川普和万斯的表态放在一起看，白宫的讯号其实相当的一致，军事压力必须可信，外交出口也必须存在。美国追求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让伊朗停止威胁地区安全，放弃核武器，并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行。不过，就在白宫强化这项讯号的同时，华盛顿邮报却在周三晚间刊出了一篇十分争议性的报道。华邮援引两名了解情况的人士宣称，川普上周五在戴维营内阁会议期间当面和战争部长爆发冲突，他追问赫格塞斯为什么自己先前被告知已经解决的弹药问题现在仍然出现严重短缺。报道还宣称，一名消息人士认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库存紧张是川普近期没有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还宣称赫格塞斯把部分责任归就给了副部长。但是对这篇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立刻做出了强烈的否认，批评报道100%是假新闻。莱维特说，自己当时和川普总统还有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都在戴维营，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并且表示他们已经反复地向华盛顿邮报说明这一点。莱维特批评这则胡编乱造的故事，显然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想要诋毁战争部长，却四处兜售给了多家媒体。只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总统非常器重赫格塞斯部长，认为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也指出，所谓赫格塞斯误导总统、怪罪副手，或美国内部因为伊朗战略而发生冲突等等的说法都是完全虚构。截至目前，五角大楼并没有公开完整的库存，媒体的说法也多来自匿名的消息人士，从没有得到过美国官方的证实。 八月六号周四，川普也对库存和泄密问题做出了最新回应。他在真相社媒发文强调，美国拥有充足的弹药，而且正在扩大国内生产。川普说，美国拥有大量军火，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军火。川普同时把有关美国库存的泄露说法痛斥为叛国言论，并表示当局正在追查泄密者，并将寻求对责任人判处长期监禁。那么，川普为什么反复强调泄密问题呢？其实这就是因为泄密造成的军事风险确实不容小觑。如果掌握权限的人员未经授权，就把精确库存、消耗比例、补给节点、战区调拨、拦截弹缺口或可持续作战天数，通通交给媒体，问题就不只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可能直接向敌人提供关键情报。伊朗可以根据这些情报调整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频率，判断应该集中消耗哪一种拦截弹，或者寻找防空相对薄弱的时段和目标。中共和俄罗斯也可以把不同报道里的碎片拼在一起，推算美国在印太和欧洲还能调动多少关键武器。特别是在战争还在进行，美国军人和盟友正处在威胁之下的情况，这一类未经授权的泄密就非常有可能危及人员安全，而且削弱美国威慑。其实负责任的媒体完全可以向政府追问国防预算、采购延误和产能瓶颈，但是面对一些有及时作战价值的精确数字，应当考虑删去细节，延后刊出，避免新闻报道无意中成为伊朗、中共和俄罗斯的免费情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下，伊朗和代理人的挑衅行动仍然没有中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周四表示，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听到两次爆炸声，但船员和船舶都安全无事。另一边，胡塞武装也从也门萨那发射弹道导弹，目标最可能是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基础设施，也可能是红海船只，但目前还没有官方确认命中或拦截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斯湾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总理谢里夫将在周四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另外，我们昨天提到，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宣称会继续研发核武器，是引发了外界的轩然大波。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当天听到瓦西迪明确宣称要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他身为以色列总理，也决心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无论有没有外交协议，以色列都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本国安全和未来。他也指出，川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而且感谢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对抗伊朗的核野心。另一边，以色列对伊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代理人还在继续清剿行动。周三，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一段由特别军犬部队随身摄影机记录的现场画面，表示部队在加沙地带南部发现并拆除了一条地下通道，里面藏有数十枚火箭弹。完成搜索之后，加沙师工程部队和专门处理地下设施的亚哈洛姆特种工程部队对这条通道实施了控制爆破。爆炸发生后，地面升起大量烟尘。以军同时说明，南部司令部目前仍然依照停火框架部署在黄线区域，并继续清除地面和地下的恐怖基础设施，来排除即时威胁。另一边，在黎巴嫩，以军对提卜宁的一次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此外，黎巴嫩消息也指出，布尔吉沙玛丽也遭到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但以军在麦季戴勒祖恩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时，一栋目标建筑发生爆炸，造成两名以军的预备役军人阵亡，4人重伤。这也说明清剿行动也同时伴随着重大的生命代价。空袭发生的前一天，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刚刚在罗马举行了新一轮会谈。6月26号达成的安全安排原本希望降低边境的敌对行动，但是以色列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阻止真主党重新进入南部，威胁以色列的社区。 而在伊朗国内就在处决争议继续扩大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却向海外的伊朗人发出了一段听起来非常开放的邀请。伊朗总统府官网在8月5号晚间发布的专访内容显示，佩泽西强呼吁为居住在海外的伊朗人回国提供便利。他宣称每一名伊朗人都应该能够在没有不必要障碍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国家。如果某人确实受到法律限制，当局也应该提前清楚告知，而不是等人抵达后再把人拘捕。那单看这句话啊，伊朗政府仿佛正在向流亡者和海外公民伸出双手，但和现实放在一起就显得格外讽刺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洛尔克蒂尔克在周三指出，从3月19号以来，伊朗至少处决了56名被控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其中27人的案件和今年1月的反政府抗议有关。蒂尔克还警告，超过100人正在面临类似的指控和死刑风险。他说，伊朗当局正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使用死刑，制造恐惧，压制异议。联合国也对这些案件是否符合公平审判标准表示严重关切。不仅如此，美联社在今年4月访问多名流亡海外的伊朗异议人士后报道说，伊朗当局曾经拘捕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并且用没收财产来施加压力。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在3月31号还曾经公开宣称，超过200宗的财产没收起诉书已经发出或正在办理。看完这些冰冷的处刑和没收财产记录，再来看佩泽西强呼吁海外伊朗人回国的口号，就让人觉得不寒而栗了。所谓的伊朗是每个伊朗人的家园，事实上很可能变成把流亡者重新送回监控和极刑之下的糖衣炮弹。但即使生活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来自伊朗境内的迹象却显示社会反抗并没有完全消失。总部设在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表示，7月28号在当局处决两名抗议青年时，大批的民众曾经试图阻止处决，但随后遭到安全部队的强力驱散。这些微弱的信号其实并不能被简单的忽视，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即使当局在今年1月展开血腥镇压，随后又以持续数月的处决潮制造恐惧，但是反对处决、反抗高压统治的火种却依然没有被扑灭。俄乌战场方面，乌克兰无人机在8月6号凌晨再次远程奔赴俄罗斯本土，并击中了亚罗斯拉夫尔的斯拉夫涅夫特亚诺斯炼油厂，并引发巨大火灾。这里是俄罗斯五大炼油厂之一，年加工能力约达1500万吨原油，位于距乌克兰边境约700公里处，由罗斯涅夫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联合控制，是中央联邦区的重要燃料供应源。而根据公开报道显示，这里从2025年末开始就被乌克兰无人机反复打击，累计10次或更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地面战线，乌军也取得了局部进展。俄军虽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维持高强度进攻，但并没有打开决定性的突破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在8月6号通报，8月5号一整天前线一共发生261次交战，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康斯坦丁尼夫卡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指出，导弹和炮兵部队打击了俄军7个指挥所、9个无人机控制中心，还有4处兵力集结区。美国战争研究所根据8月4号和5号公开的地理定位画面也判断，乌军已经在斯洛维扬斯克东北方向取得局部进展。画面显示，乌军向迪布罗瓦东北方向推进，并且仍然控制克里瓦卢卡西北部，还有拉伊、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南部的部分阵地，这再次打脸了俄方此前宣称已经夺取相关地区的说法。而和俄罗斯越来越亲密的盟友朝鲜今天再次向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则指出，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是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前一天刚刚第一次在韩国实施了自杀式 FPV 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习。 这次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其中一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首先关注台湾。8月6号，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党团协商115年度，也就是202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自由时报指出，如果协商无法化解争议，立法院院会最快8月7号进入密集表决。民众党团提出总计592亿元新台币的通案统删，约占总预算的 2%， 项目包括大幅删减旅费、特别费和宣传费用。国民党团则更关注的提案则是停止行政院的总规模达442亿元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全数减列今年度的相关预算。而这项六年计划其实并不只是购买军用无人机，行政院公布的范围包括国防安全、灾害防救、智能制造、交通检测、医疗运送、农业作业和海空域治理，同时希望建立不受中共供应链控制的飞鸿供应链。国民党团则表示，这项计划在115年度预算编列完成之后才获得正式核定，程序存在所谓违反预算法的疑虑，因此主张暂停行政院计划，等建立完整法律架构之后再编列预算。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并不是公开反对无人机产业，国民党团另行提出六年2400亿元的无人机条例版本，主张改以每年400亿元的年度预算推动相关采购和产业发展。分析认为，立法院当然有责任审查预算、追究浮编和程序问题，但如果争议只集中在部分项目或核定程序，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逐项说明问题、设置监督条件或者冻结有争议的经费，而不是让整个计划突然停摆。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表示，行政院无人机计划是114年10月30号核定，是早就准备好也开始运作的政策，无人机预算已经在执行中，现在删减或冻结预算是逼迫研发到一半的技术费用和公务机关跟厂商下单无人机的钱暂停支付。他也直言，认为所谓的删除理由无缘无故，企图在抢功劳的同时顺便帮自己洗地，先前删掉军购条例中的无人机预算。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则指出，台湾无人机去年出口欧洲大幅成长，今年第一季的出口量更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台中更具备完整的制造和零组件产业链。台湾正处于抢进国际供应链的关键时刻，呼吁国民党切勿一再拖延删除预算，伤害本土业者和台湾产业的未来。再来关注中国消息，有湖北网友在8月5号上传了一段行车视频，显示他下午3点左右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中线前方的一辆黑色比亚迪的后挡风玻璃突然整块脱落，直奔自己驾驶的汽车飞来，并且命中自己的车头。影片中可以看到，比亚迪甩来挡风玻璃几乎是一瞬间的事，车主根本来不及闪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头被击中，前挡风玻璃立刻就出现了无数层裂纹。据了解，现在受害者车主已经向交警报案，但是目前损失还没有判定。这个中招影片很快就在网上热传，网友纷纷表示，故意扔也扔不了这么准啊，在高速路上挡风玻璃脱落真是第一次见，也有人说这是今年看过最离谱的车祸。还有网友幽默地说，真厉害，高速路上还有道具赛。更多网友呢，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国产车的质量问题，说还是那句老话，待遇差的工厂造不出好产品，尤其是伙食。还有人说，国产货就是厉害，还能当暗器。中国人始终不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更有网友扎心的评论说，关键问题是国产车还不能批评，如果发视频控诉质量问题，企业发现以后马上封你的号，甚至要告你。同一天，另一场的争议还出现在了华为的全场景新品发布会。8月5号，享界 G9 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并开启预定，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现场介绍产品。发布会大屏上播放了一段享界 G9 穿越多个泥坑的宣传画面，用来展示车辆的越野和脱困能力。 但立刻就有不少网友注意到，车辆驶出泥坑之后，全身竟然没有一个泥点，这可以说是和常识完全相悖。更有网友注意到，大约在视频第二三秒处，车辆已经驶离第一个泥坑一段距离之后，水泥面竟然又出现了几次不自然的跳动，并且重新溅起泥水和波浪。那种种的疑点就马上引起网友对这段视频是 AI 合成的质疑。有网友就讽刺地说， AI 制作遥遥领先，一直领先。也有人认为相关企业又在把消费者当成傻子。那这也不得不让人质疑啊，一些中国的国产品牌是不是也继承了中共宣传体系的说谎基因呢？那当然也要强调一点，外界批评的并不是中国的消费者、普通员工或者是所有的中国制造，而是一套政商互相依附、把面子放在事实之前的宣传机制。分析认为，这种信任赤字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共长期把宣传凌驾于事实之上，只允许所谓伟大、正确、领先的单一叙事，坏消息被压低，质疑者被要求所谓的自证清白，监管机构又缺乏真正的独立性。部分中国的品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很容易把政治宣传的逻辑复制到商业销售，先喊所谓的遥遥领先，再把负面问题当作舆情危机处理，而不是当作产品问题接受检验。如果企业要证明这种质疑不成立，办法其实很简单，比亚迪可以公布涉事车辆的车型维修史、玻璃安装记录和第三方鉴定，华为和响界可以公开宣传片的原始视频、连续镜头、文件源数据和制作流程等等。证据如果经得起检验，外界就应当据实更正。但是如果企业只剩删帖、威胁起诉和继续高喊所谓的领先，那么他们强化的正是自己最想摆脱的所谓不可信标签。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第一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转发，也请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